弟兄姐妹平安，7月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今天的标题是 Timely Words， 及时的言语，或者是何时的言语。有三段经文，第一段12章第23节，和合本圣经，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那在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精明的人深藏自己的知识，愚蠢的人显露自己的无知。第二段话是15章23节，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简明版圣经，应对得当，自觉欢喜，适合其实的言语，令人感到惬意。第三段25章11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简明版圣经，说的恰当的言语，就像金的苹果巧妙地镶在银的篮子里。在今天 Timely Words 及时的言语、何时的言语、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跟、App Words 跟昨天、讲的那个话呢，是要说的适当，是说的合宜、适当的话紧紧有关联的，就是这些适当的话呢是 Timely， 是何时的、及时的。有时候呢 The best wisdom， 最好的智慧呢，就是 not speak much at all， 就是一点都不要说太多的话。好像12章23节讲的，通达人就隐藏知识，你别说太多、那还有这种情况，就是几乎你说任何的话呢，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然后接下去就有、这四种。第一种就是当你跟一个刚刚失去所爱的人、他很伤痛，你跟他见面的时候呢，你的言语应该怎么样呢？就是少量 sparing， 就是尽量少，几乎能省就省，别说太多。那在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就讲说，另外一种呢不合时宜的话语，就是、在那个人觉得你有权利对他那样说之前，你就用一种好像跟他们很熟的方式你就说了，其实你并没有跟他那么熟、你自以为你跟他很熟，那个人就觉得你不应该这样说、你觉得你跟我很熟，你可以、这样说话，其实你认为、是这样子的，但是那个人觉得说 No, 你根本没有权利、这样子对他们，这样好像一副跟他很熟的样子说话。这第二种。第三种不合时宜的话，就是应该私下说的那些事情，你呢公开的去说。那最后一种情况、不合时宜的话，就是你假设、You assume knowledge or experience the listener does not have， 你假设听的人呢应该知道，应该有某种知识、或者经验，但其实他们没有。然后接下去呢、提摩太凯勒就说，有时候呢、我们、对某人说的那个、事情呢、应该是第三个或第五个或更后才说的，但你却先说了、所以呢 timeliness 及时何时、是非常困难可以达成的，非常难实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 natural temperament， 我们这种天然的性情啊，通常呢会使我们容易、倾向于要不然就是、太快、去说，要不然呢就是太慢去说。我们不是说的太快就说的太慢，说的太早或说的太晚。所以呢像雅各书一章五节，我们真的要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因为神是很慷慨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 Pray for wisdom， 你要祷告有智慧的说话，并且呢要仰望神呢，仰望从来说话、都没有说 untimely word， 都没有说不合时宜的话的那一位、就像约翰福音七章四十六节讲，哇，从来没有像他、像耶稣、像这一位这样说话的。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挑战我们问题，就是 When was the last time， 最近一次、上一次你，然后他括弧解释说、或者、你认识的某个人、你或者是你认识的某个人、说了 something that was true， 说了、真话的，说了一些事情呢是真的、你没说谎，但是呢却是 untimely， 却是不合宜。那什么时候呢？ 然后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祷告就主啊，我的话呢 either too early or too late， 我话不讲太早就讲太晚啊，太早是因为呢 I get impatient， 是因为我变得不耐烦了，太晚呢是因为 I get scared， 是因为我太变得太惧怕了，请你帮助我 so much， 这么多这么多来 trust you， 来信靠你，以至于呢我能够 rest， 我能够更多的 content and confident， 更多的满足和确信，有把握的那样的安息 in life， 在生活中，在生命当中，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呢啊，那就是我的问题了啊，为什么呢？可能啊，我们那个 apt words 讲话呢，你可能讲的是内容啊什么的是啊上等的精致的啊，但是呢你讲的不及时，那我惭愧啦。我昨天的灵修那个内容哦，就是讲的要精致，我也没有啦，我用词真的是很糟糕的啊。然后呢及时，那我没有啦，我基本上当然一般人不是太早就是太晚，那我常常觉得说我是太早了，说的太快了，可能时间不到，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不合时宜。不合时宜的话语是什么呢？第一个，就人家在伤痛的时候呢，你讲很多话，这个我倒觉得还行，因为我会去我就是说哎那我通常就是问，让对方来说，除非对方不说，因为人家伤痛嘛，然后大家都没办法找我去辅导嘛，那我怎么辅导？人家伤痛我还能说什么？所以就是他说，那怎么让他说呢？那就我问，哎，那你是怎么认识你丈夫的？他就哗啦哗啦讲，你丈夫你最怀念他的是哪一点？他又哗啦哗啦讲。然后你有丈夫的照片吗？哇，拿出来不忍心从口袋里面弄，眼睛别过去，脸别过去不敢看。我说哇，你丈夫很英俊，你女儿很可爱啊。说提提吧，你女儿最让你贴心的事情。好，他就一直说一直说，所以一个晚上两小时都是他说，我只是提问问题。那出来了，我就跟高老师说，我说没有问题了，就是多让他说吧，让他去怀念他的。失去的亲人，C.S. Lewis 不是也是讲吗？就是当他失去所爱的时候，他拼命想跟别人讲他的妻子，但是大家都不敢听，也避着他，都觉得说啊，我不要跟你讲话，不要跟你讲话，就觉得他很好像把他当怪物，他就很难受。所以其实言语治疗，言语可以医治人，这是真的啊。那第一种状况呢，跟伤痛人，你不会讲话，你就尽量少说。就是去那里抱住他，跟他一起坐在那里，甚至走路的时候就这样走。那他不说你就别说，你想说你就用问的，你别说一些那些无微不微有的没有的，是不能安慰人的啊。所以第一种我觉得还行。第二种呢，不合时宜的话，就是你觉得你有权利对他们那样说话，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权利对他们那样说话啊，因为你跟他们并不是真的熟悉到像家人一样。这个我在辅导的时候我倒是挺能把握分寸的，因为辅导嘛，基本上跟我都没有见面啊，是你们听结成为主，是你们听提摩太凯勒灵修内容讲解，我根本都没有见过你们啊。然后有一天见面，你就看见我就很高兴，说啊，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得见你。真的有人这样跟我讲，大家都笑了。那像这样子，如果你来跟我说话，因为是你觉得你跟我熟，其实我跟你并不熟，所以基本上我还行。但是第三种，我真的是求主赦免我，我认罪，我悔改。就是有一些事情呢，该私下说，你公开说该私下说当然有很多啦，比方说别人的罪啊，除非你要拿来公开教导。但是在神学院呢，我常常会这么做，所以这是我的问题这个我认罪。然后私下说，但是那些事情不可以公开说。比方说昨天呢，就有一个传道人，一个年轻人，那我就很想带他，但是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就说我能不能你能不能打电话给我，我就打给他。他就说他这阵子我就问他好吗，他说要疯了。我说哎呀，我最近碰到很多人，他们也觉得这个新冠状病毒这个疫情期间大家都不能出去，也不敢出去嘛，然后就是很属灵的很爱主的弟兄姐妹灵性上也会软弱。他说老师，他们怎么软弱怎么软弱。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没有讲太多，我说哎呀他们很软弱，我也很软弱，然后他说啊我更软弱，我就想你这个小年轻传道人咋软弱。他讲前阵子他心情不开心啊，他们教会啊有带查经啊，结果呢他就在这小组线上查经的时候，因为教会有一个年长的80多岁的夫妻，他们的儿子反正就是儿子都过世了嘛，都没有人在身边嘛，那他就想说是不是大家能够募款啊，爱心捐款，他才在这个就是可能祷告会或者查经的时候提了这一点呢，马上被教会带领人呢就不高兴的讲啊，就是说啊不需要，人家需要，这时候是最需要的是关心呐、啊，而不是金钱呐、啊，他们才不需要金钱。然后参与者就有几个附和，搞得他心里呢这个小年轻人传道人呢心里就很难受啊，然后当然他就要开始他也说了一些，不过我阻止了他，就觉得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年长者他对啊，你们都没有经济担忧，但是年长者80多岁嘛，又没有钱什么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就拦阻他，我说其实你也不要这样说了，我说以我的经验我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我就跟他讲说，有时候呢你说话你要认识对方，我就跟他讲，比方说你不是教会带领人对吧，所以你如果私下跟他建议说啊这个这种新冠状病情、哦、可能教会有一些人可能经济会有困难，您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在教会里面帮助一些比较有经济困难的人啊，然后你就可以说比方说 ABC 啊，那你不要提三个人，你说比方 A 啊，那你就让教会带领人去想说啊对啊对啊，然后他来宣布，你突然公众上好像就公开要讲，好像你要开始推动一个什么募捐的活动，那又没有经过教会带领人，所以难怪他心里，我说你要认识对方，如果对方是比较那种爱面子的人，那因为他的教会当然我认识嘛，所以我也不好讲太多，我说如果对方刚好是爱面子的人，他有时候反对并不是因为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得当，而是你呈现的方式，你在公开场合说不是他来说对吧，我说你甚至可以讲说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话，那有什么需要指定我做的我都愿意去做，甚至你可以讲说如果他同意要爱心活动发起这个，然后他宣布完了，就说那你可以指定任何一个人来收钱啊，或者到时候是不是您就麻烦您劳驾您跑一趟，或者您觉得您可以指定谁那我没问题任何时间您需要我来您都可以指派我，这个是讲话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是应该私下跟他说的事情，我说因为你不认识了解，然后他就讲到哎呀他要去探望这个老人家又不敢，因为老人家说啊你别来，因为新冠状嘛，我说那可以，他就想自己去，我说如果你真的想自己去很简单嘛，我说因为他已经这个新冠状搞得我们这小年轻传道人真的心情就郁闷到，然后有这些事情在教会又这样，然后他又不是非常主动，我说很简单嘛，你真想去的话你明天就买个水果然后就跑过去，然后就他说他想要给一点钱，我说行啊你就写一封信嘛，钱放在里面、啊、就讲说哎呀什么什么姐妹啊弟兄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补品呢是你的口味，所以呢这点钱不好意思哦，麻烦你们跑一趟自己去买，因为我不知道买些什么，然后你就把它放在信里面嘛，然后你就把那个信放在水果里面，然后你就跑到他家去啊，挂在他家门把上啊或者楼下，然后你远远的打电话就是对面啊，或隔两三条街，或社交距离我们有一个 6 feet 6英尺嘛，然后就说哎呀我已经到了啦哈，本来想上去看您啊，但是呢怕您那里不方便，所以呢我买了一些水果，那他如果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你水果你带回去，你说哎呀带回去挺重的，而且呢我自己也买了自己的一份反正你就讲一些客气的话，说啊真不好意思啊，你就帮帮我吧，别让我再扛回去了，那我走路回去或什么都不太方便嘛，因为也挺重的，那对方就下来了， 下来呢，我说你就远远跟他招个手，除非他想要跟你多讲几句话，那你就啊，最近怎么样啊？一直挂念着想看啊，但是又担心这个新冠状病情，那、担心您觉得怎么样给您造成不方便啊？所以我今天刚好经过啊，什么就讲几句话。然后这个小姐妹就很高兴，她说：“哎呀，老师，因为她不太懂这些东西，不太懂怎么做，而且跟这个传道人跟教会的负责人不合，那心情有够郁闷啊，再加上肠胃不好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哎呀，我真的很惭愧，因为以前呢，我记得还没有新冠状的时候呢，反正就是十二月、一月、二月啊，就跟她约一次哈。约一次，然后可以见面吃饭啊，这样子啊，就三月没想到就吃不了了。然后三月多还是四月，我们还打过一次电话，就说好吗？好像五月还是什么啊？然后就说哎呀，等那个情况好一点啊，我们就再见面。结果呢，哎，我自己也忘记去关心他，所以我说的话不够，我做的事说的话不够合时啊。Too late， 太晚了，就等到他有点受伤了，心情不好了，大概憋不下去了，才打电话给我。那我想想，那也行了，我就是很客气这样跟他讲一下。所以像我自己呢，应该私下说的，我公开说啊，我刚刚也举例了，可能是你个人犯的罪，我应该私下说。但是你是神学生，我要做一个公开的教导，我就公开说，也许你的面子很挂不住啊，那真的是求主赦免我。所以这个是我的问题啊。然后最后一项哈，不合时宜的话，就是你假设他知道，或你假设他有经验，那这个更是我要认罪悔改的。特别是可能他真的不知道，他知的没有我知，或者可能他真的在做很多服事上没有这个经验，他犯了错。那我在服事的时候呢，基本上如果我要交代学生啊或者怎么样，我都会说得很详尽。但可能因为他们真的是害怕吧，或他们不敢问吧。所以呢他们没有及时问或怎么样，他们就做了一些事，不是做得太快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是做得太慢，然后就延误时机等等哦。那这是提摩太凯尔牧师里面讲的，他们有自己的问题可能他们变得害怕或者是怎么样那因为提摩太凯尔牧师说请帮助我是更多的 so much 更多的来信靠你但是呢可能他们就是凭自己的意思没有信靠神。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我在跟人同工的时候我会说得很详尽，但我发现大多数人都没有仔细看。有一天呢我要跟一个人交流，然后是透过 A， 然后 A， 那我就把透过 A 来跟我讲，比方说我要跟 B 交流，然后 B 没有收到， A 呢就跑来问我，我就把我写信给 B的那封信拍照给他看，说我写了奇怪他怎么会没有收到，然后我又把那个内容拷贝进去了，然后最后他竟然 A 竟然问我说，老师你那个 B 你那拷贝的信件里面说你怎么样怎么样，交给你这个你是指 B 还是指我？那我就觉得说哎，那就表示说你没有仔细看清楚。因为通常我交代的就是很多人，这也是我一个优点但也是一个缺点，说缺点呢我也不知道，我常常觉得我好像没什么优点，因为好像那些优点不知道怎么碰到了跟中国人在一块都变成缺点了。比方说我很精准，我非常的精准所以呢你很难在我的言语上数字上，除非我打字错误，你很难找到 不精准不精确。但是呢我精准没有用，因为事工是要一起来做的，我的精准呢别人不精准搞得我都很晕了比方说我们那天我们就九点半出发他们会说早上，我说不就九点半，所以我们一定要九点集合，然后九点十分十五分所有东西都拿好我就是这么的精准。那很多人呢就受不了这种精准，每个人都说老师我等一下就来这么一等呢后来我才知道中国人所谓的等一下那大概要两小时到三小时，说我马上就到那大概就是半小时到一小时我真的会晕倒，真的会晕倒但这个呢也没关系啦，这是我的问题别人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嘛。所以我就想到 当最后一个就是我假设他们知道，或者是我假设他们应该有经验，就我这样的话，这样来说话，那也是不合时。我就想起来那个礼拜天早上，那个我们的牧者在讲，因为要预备迎接披戴基督穿上新人他讲了每一个礼拜呢，就选了基督的一个属性，一个品德来让我们思考哈。那礼拜天主日崇拜思考的就是感恩 gratitude 就讲他就引用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七节跟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个整体，我们全部的人都要来披戴基督，我们就要来思考基督的品德。这个礼拜思考的就是gratitude 就是感恩，所以他就讲到感恩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任何事情你都不以为是理所当然。第二个感恩就是当别人表现很好的时候，你会很兴奋，你很高兴。第三，感恩就是你会是一个很良好的倾听者。第四，感恩就是你在每个状况中你会出席，你不会缺席。那他今天引用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就讲到我们蒙召就是要感恩，所以他就提他的讲道内容大概分这三大项：第一，为什么要感恩；第二，如何感恩；第三，应该感恩谁感谢谁。所以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说我们蒙召要感恩，为什么？因为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 gift， 都是神给的恩典。所以呢，当讲到就是说我们假设，我假设听的人有某种的知识或经验，就是他们不知嘛，我知嘛。因为你想看我六十多岁了，然后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五十岁，服事经验不是没有，但毕竟没有我这么的历练也没有这么的广泛，就是广度跟深度来说他们是不够的。那我也许在他们的领域里面，在他们所在的城市，在他们所在的家乡那么小小一点就够了，但毕竟是不够。所以呢我的这部分呢就是我的问题。这个就是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说，那我这样子呢，我讲的话就是不合时不合时。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假设说你应该知道，但是我忘记了。就像今天我们牧师讲的，就是我所有的都是领受的。那什么使我跟别人不同？没有啊。就算我跟别人不同，那是上帝使我跟别人不同啊。那上帝使我跟别人不同，是上帝有给我某种的托付，我应该活出那样的，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跟我一样。第二点就是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所有都是从神来的。第三如果是领受的，为什么要夸口？所以呢你要想想你自己去追踪，所有的都是从神来，都是恩典的话，那唯一合一的反应就是要说感恩，说感谢。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如何感恩如何感恩呢就是要思考，就是怎么去感恩呢？就是 remember， 记得在所有状况中，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你都要感恩，然后所有就是祷告交托给主。为什么？因为你要记得，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God puts all things together， 我的牧者还一直强调，神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起，就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中文是这样翻叫爱神得益处。你要记得，神把所有都放在一起，连你的不顺利也都被神放在这一起，然后神在做工。这个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呢，能够感恩他举起饼来掰开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你想想看，耶稣竟然在他的身体要死了，他的血要流了，他竟然还感恩。为什么？因为他想到神一定会把他这个，其实他作为一个人去面临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所以也是很不好受的。但是他还是能够感谢然后把饼掰开来祝谢，真的give thanks， 真的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一定会把这件事情看起来很难受的事情，很不好的事情放在一起，会叫所有神的子民要罪得赦免 罪真的是死亡的代价，我们会因为这样而得生命等等。所以他看到了这些他能够感恩是因为他相信神可以把每一件事情放在一起，包括他的十字架是有个目的的。所以呢，我们碰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for the situation， 不是为了那个不好的状况来感谢，我们是 in the situation， 在不好的状况当中我们来感谢神，不是为不好的状况感谢神，而是在不好的状况中感谢神会把所有事情放在一起，最后连你的受苦都会变成是对你跟对别人是好处的，有益处的。然后就我们应该对谁感谢主，那当然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五节我们是对神感谢那我们对神感谢是 for who he is and what he has done， 为他的所事跟他所做的我们来感谢。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在想那我是一个求主赦免，我真的很不感恩呢。我每次不顺利真的是自己受不了的时候还爱叫，甚至还跟神说话说那一些主啊，那这样好，你用别人好了，你干嘛叫我这么受苦，干嘛让我被他们踩着下台等等。哎呀，其实想起来，所以在讲话方面真的是我的问题啊，是我自己没有真的那么信靠神，就像提摩太凯德牧师这样讲的所以他那个挑战性的问题上次你说的真话但不合时宜是什么时候，哎呀，那不就说我吗。其实我今天录音已经录快结束了之后呢，突然之间哪怕我窗户都关得真的很热，外面呢就有那个摩托车经过，那很大声呢，那我只好停下来因为太大声了嘛。但是他是一批一批的摩托车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他们那声音特别大声，不是那种消音器真的会消音的，他把消音器拿走，所以那个声音很大。后来呢我没办法，我就只好打开窗户去看，就重录嘛，那重录之前我就先去看嘛。哇，这个这么多然后因为我们是在两个大街口的中间嘛，从这个左边一直往右边，从西边往东边骑，我们这又是大道双向，然后我就在看，真的好多，我大概数了一下，他从左边的红绿灯啪啦啪穿过，然后红绿灯又一批人停下，从我们这一道车道过去碰到那个红绿灯，绿灯呢又往前骑，骑得到中间呢，那边又从东边往西边走，他们就在下一个街道的中间他们汇合，然后把就是来回双向道全部用横的，如果横道是东西向的话，他们是南北向整个把它挡住了，就车子就不能骑过了。然后我们这里又红灯又变绿灯又一批车过去，又呼呼呼，甚至他们把那个摩托车呢好像在耍特技一样把车头吊起来，只有车尾骑着，那摩托车是很快速的嘛。还有人骑那种四轮的三轮的那种改良的，可能是残障人士。总之呢我看这个样式我就有点想我是不是应该打那个911去报警说我们这我大概估计一下大概至少100辆，如果有些人载人的话那就不止100个人，我们算量好，用摩托车来算至少100辆，哗哗哗，那真的是很浩浩荡荡你知道吗？那他们会不会惹事呢？他们是在抗议呢？警察知不知道呢？会不会管制呢？我就想，当时我就想我要打电话，后来想算了别打了，为啥呢？万一人家警察早知道呢，然后万一这个警察知道，或者人家觉得说你这种事情小不溜就来报案呢？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如果这个没有打而应该打而我太晚，那是因为什么？我变得害怕，我会瞻前顾后。其实这个用在我们为人处事跟说话也是一样，你应该说话，你应该问话，你应该做的事情你不做，因为你太害怕。那我呢是太早我这个以前崔牧师就讲你太快了，你做所有决定呢你应该等一等崔牧师他是这样讲，他真的很有智慧他就说你这个人啊， 人生经验、逻辑能力、真理、都是有一些程度的、基本上你的判断呢，基本上都不会有错。所以呢，你做事情呢很快，你说话很快，95%你都是对的。但是呢，因为你太快了，那5%，如果你太快了，而你做的是不合宜的，是错的，你那5%带来的伤害，会比那些做得很慢的人，他们带来的伤害更大。那现在回头想想，哎呀，98年他讲的话，我惭愧。98年、08年、18年，现在2020了，过了22年，我竟然没有什么成长。哎呀，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确，我讲话呢，讲得太早了，讲得太快了，应该私下讲的呢，我公开说，没有给人留下面子。这都是我的问题，甚至我会假设听的人他们是有经验的、有知识的，因为每次讲完他们都不问，我就假设他们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不知道什么。有时候我自己也很困惑，但是神啊，我需要智慧，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你也赐给在教会里面同工的人有智慧。就像今天提摩太凯尔讲这四种状况，我相信或多或少也构成同工的困难。甚至在夫妻之间应该讲话的呢，该讲的时候没有讲，不该讲的时候讲呢，可能有一些话是真的话，但是不合时。可能夫妻之间有时候该说认罪的话，但是只在心里面认罪，没有讲出来，请求对方饶恕，没有讲出来。有时候该说饶恕的话，但心里又不甘心，也没有讲出来。所以夫妻的关系就越来越僵，甚至父母亲跟孩子之间也是如此。因此我就恳求恩主，你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向你求智慧，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把你的智慧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主啊，孩子真的是恳求你，让我们不是只是每天听完一篇灵修、一篇讲道、一个查经就这样过去，然后好像我们的生活都可以不要应用，结果我们生活就回归到我们还我行我素，都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呢。平常呢没有犯大错，也没有带来太大的伤害。哈利路亚，赞美主。可是小小的伤害就这样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把人际关系都给破坏了。我们就是这么的懦弱，这么的胆怯，我们就是这么的不敢信靠你，以至于我们行事为人都照我们的旧人那样的行事为人。我们不但自己白白的受到伤害，我们也伤害到别人。我们真的有很多机会，我们应该把握，我们没有把握，然后他就溜走了。本来应该悔改的、该回头的，我们没有。等到几年之后，我们想要再抓住那个机会，关系已经破裂了，同工关系已经破裂了，夫妻关系已经破裂，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你是把所有事情放在一起，然后你在工作，让这个产品最后出来，是可以叫我们这些爱神人得益处，就恳求你，真的帮助我们，能够安息在满足跟确信你的十字架救恩当中，好让我们活得有把握。因此我们的话语就能够更合时，不快也不慢，不早也不晚，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